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非常的荣幸请到的嘉宾是一位美女，是一位选美达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偶尔有这个议题，但是今天我们绝对是找到了一位专家，那我们非常欢迎张如君女士，也请她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各位西雅图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浅秋好，雅秋好。
接下来请您做个自我介绍好吗？因为您的这个阅历太丰富了，我简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么，请您自己说吧。
没有没有，客气了。我是全球城市小姐的这个创办人，那同时呢现在在就业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松山的社区大学，对，那以前曾主演过这个观世音以及这个中华电视公司的妈祖。
那么您说的这些的内容我们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就是关于这个全球城市小姐的部分，那么也有这个妈祖观世音连续剧女主角的部分，那么这两个是怎么会碰在一起呢？怎么会有交集的呢？
对，这其实是一个缘分哈，这个我觉得冥冥之中还是可能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牵动。我们先讲讲说我这个缘由怎么会从这个选拔赛，然后又到了演戏，然后演戏又会去举办的这个活动。原则上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以前是一个还蛮内向的女孩子吧齁。那时候我会去拍戏是因为我有一次走在路上呢，然后有一个这个应该说不能算是心态，可是一个女孩子齁，一个太太，她看了我觉得我可以，她就帮我报名了一个以前叫做中华港都小姐的选美比赛。那其实说真的，那时候我还蛮紧张的，因为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我肯定是上不了这个选美的这个舞台，因为这个自己对自己总是跨越不过去。那时候我就抱着想说我是去学习一个仪态礼仪的部分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经过一些受训。那当然就是说经过了这个受训之后，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信心齁，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选拔到了第三名。以前港都小姐第三名我就觉得已经都是对我来讲就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了齁。那时候我才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信心。有了自信心的时候呢，那时候中华电视公司就是我们台湾的华视，那时候在招募这个新人的一个演出，那我就去报名参加了。因为以前我不太敢去参加这种，就是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如果一般没有人跟我聊天，我肯定是不敢主动去跟人家打招呼的那种人。那所以在选拔的赛事当中，让我学习到的一个这个自信哦，那我去参加了这个演出的这个应该是说甄选比赛。那时候呢，其实我只是想要甄选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演员，好，那可能就是因缘际会，那时候就刚好妈祖这个角色一直没有被定好，然后就后来这个电视台的一个女长官，她看了我就是说，那个如君你试试看那个妈祖扮相好了，然后我们就姑且一试嘛哈。然后我就穿上那个妈祖的衣服之后，他们觉得很像，然后就因为这样因缘机会，当然这个当中可能又要讲一集了，因为妈祖的这个故事太神奇太多。然后我就演到了妈祖完了之后呢，那几年我就是有点在寻找人生的意义跟目标，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上天要让我演这个妈祖哈，然后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做的事，那我也不想那么多，我想说随遇而安，就是如果今天想要我做什么事，我就会应该就是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我就去接受，随这个缘。那时候刚好就是整个台湾的这个选美比赛哈，是从那个很久以前就是有一个叫唐日荣的这个选拔就是一个选美赛事叫中国小姐，可是中国小姐那时候就没落了啊，因为这个人的过往就是没落了。那时候我们的那个港都小姐的部分就在讲说卢俊你是因为选美才进了这个演艺圈，而且现在选美比赛有时候很负面，是不是你可以就是来导正一些观念来着。那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个好事，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 我一直在参考就所谓的环球小姐、世界小姐，为什么这个组织可以就是应该说70年不衰，然后历年来就是都做得那么好，那我觉得应该是出在这个人的问题。好，如果可以，我们可以比照环球小姐、世界小姐，哪怕是像日本的国际小姐，那想必我们属于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选拔赛事就能够衍生出来。那我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接下了这个选美协会，就是那时候是叫做中华美学发展协进会。好，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希望我能够当这个理事长，那我就把它接下来。对我而言，我就是想说我是从选美踏上这个就是演艺圈，那因为这个选而优则演，演则优，我就一直想要回馈这个社会。那可能每个人选择的部分不一样，那对我而言，我一直在思索选美它到底的意义目的是何在。好，你说吧，这个选美有没有它必然存在的道理？我觉得是有的，这个答案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一个女孩子有一个高跟鞋的美梦，那这个美梦呢，它是一个很正面很正向的，那就是插在一个主事者，那这个主事者他必须要把他这个选拔赛事，因为我都把它称为是选拔，我不是把它叫选美，选拔优秀的人才，我是希望说透过这个选拔赛能够选出有自信而且非常的就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公益再延续下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他选拔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女性能够增加她的影响力，进而呢能够去回馈这个社会，这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意义。那我就讲说当时在定调的时候非常的，对我来讲是我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去定位 Miss Global City。 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台湾是介于这个国际间是很奇怪的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你说吧，它是一个国家吧，我是觉得好像我们如果要去参加别的国家的比赛，好像有时候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障碍。但我就觉得好，那我们不谈这个任何的这个政治的问题，我们就谈 Miss 的 City to City 的概念。我就想说，我们就城市对城市，我们把城市的文化，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一个。女孩的本身，她展现的不只是自己的外在的美丽，她更多时候她是要为这个地方，为这自己所热爱的一个城市做出一个具体的贡献。我一直觉得说如果可以透过这个城市之美，然后让你的美丽展现出来，那样子的画面其实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就定位了就是是用城市来做出发。好，那当时呢，其实我研究了，其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也是写这个选拔赛事。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还一直说，我是经济学，你这个搞这个选美我们是没办法让你通过的。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用了一个就是政府跟这个企业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把它就是 NPO NGO 的组织，然后把它定位了，就是说就是参考的部分我们就用环球小姐跟世界小姐为主。好，那我就研究了世界小姐本身，她在1951年的时候成立的时候，她就是着重在于讲儿童的议题。好，那在环球小姐的部分，在1950年成立的时候，她就是在讲一个女性本身的一个女权主义的部分因为那时候女权主义的这个发起，所以我就研究说每一个选拔比赛它背后，你看它的名称，它有一个它背后的意义。那我们的 Miss Global City 呢，它的意义就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做任何的一个展现。所以可能等一下看到的我们都是影片它是我们选拔赛的中间围绕着都市这个城市跟城市之间的关系。那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在这个选美的侠丽身上，就会看得到原来他们在为自己的城市文化做出这个价值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本身的美之外，还可以看到这么多丰富多元的一个层面。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定义这个 Miss Global City 的部分。那在2006年，其实我们是2005年成立，但2006年才把它定调出来。好的，
那我可不可以插一句，就是因为您刚刚讲的这个各种的选拔，其实我觉得说选美也没有错，因为美是有内在美、外在美，不一定就是长得美丽才是美，因为也有很多的才艺还有很多的各种的问答呀，这些 参与的人他的心里怎么想，他有什么样的愿景，他有什么样的格局，都可以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但是您刚刚介绍的让我大开眼界的就是不同的选美有这么长的历史，它的背景是什么？这是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想过的。因为就是哦，环球小姐、世界小姐，他们为什么定这个名字？他们是有什么样子的初衷？现在经过您的一番说明以后，觉得大开眼界，非常感谢。
对，其实选拔赛事就是说选手本身他是抱着什么样而来，我自己是选美过的，所以我当然了解说他是抱着什么样而来。那就我们那时候的时空背景，我觉得每个时空背景不太一样。那像我们早期的时候，台湾的中国小姐唐日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连芳瑜女士，这个也是中国小姐。那时候的背景其实就是很保守，那也是为我们的，其实也是为了中华文化在做一个展演，因为中国小姐这个本身这四个字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文化的部分。那像日本国际小姐，它展现的是国际文化的部分，所以其实它的名称已经代表了这个名称。那我当时我选的是中华港都小姐，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是围绕着四面的海啊，有这个我们的有南台湾的部分，有北台湾的部分，东台湾部分都是围绕着海，所以我们那时候举办的时候都是沿着这个叫做港都小姐。中华港都小姐就围绕着，所以我们会因为国情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个选拔的赛事。那我们都知道世界三大赛事是什么啊？可能是奥斯卡对吧？还有世足赛那再来就是一个选美比赛。以前的环球小姐对大家来讲就是争相恐后的，希望去看一睹这个美丽的风采是吧？所以当时我们在定价我们台湾的时候，因为遇到种种的这个问题，那时候刚好我们也都知道，2006年的时候这个 Seven 呢出了一个叫 City 咖啡City 咖啡就是 City to City 的部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马总统一直在做这个 Long Stay 的部分，那我那时候想那我们是不是要定调这个城市出发，那这样子才能够符合这个时代。那果然是因为这样子城市的命名，让我们在维基百科一下子2008年就跃为全球第五大的选美比赛。因为我们所有的选拔选美比赛都是以国家为主体，就只有 Miss Global City 它是以城市为主体。但是第一个，因为城市是无穷大的，那每一个人就是说就会因为你的城市，那可能因为你的城市，那因为你个人而爱上这座城市。那我们就会想说，我们要多多的为我们自己的家乡，自己热爱的家乡去做一个具体的贡献，哪怕环保的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联合国的地球宪章，我们就在讲一个环保的议题。好，那时候我们也跟着很多这个像那时候慈济的团体啊，然后在讲那个环保的议题，我们每年也都是就投入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对，那也呼吁，然后包括就是说每次都为了我们的各个的城市做一些就是哪怕是影片啊或者是一个宣传的部分。我们选手除了这个基本的比赛以外，最重要我们跟别人不一样，跟别的选拔比赛有所区别，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用影片在取胜，就是因为我们要每个人来参选都必须要拍一个大概20秒的影片，是自己的城市，我们自己所热爱的城市的影片为主题，对，去宣传我们自己的城市这样子。那选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堂课就会去教说你为什么而选。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啦，或者是说就是朋友，他会很担心你来这个选拔赛事，在选美比赛，他会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而选。那我觉得如果你第一堂课就开始给他们一个教育的观念，必须告诉他们你们是为什么而选，那他们就很清楚他们今天是为什么而做。对，我相信如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你就会很有目标，而且很有意义的把它这个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当然会讲就是为城市的这一块。好，那就是当然选拔赛事有很多学习自信友谊的部分，这个在当中都是找得到。那就我自己来讲，就是说因为选手在想什么，我大概有自己也参与过，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挑战自己能够成功，对吧？因为对我那时候那么内向来讲，我当然希望 能够训练一下我的那个台风啊，还有舞台的这个魅力啊，对吧？好，那我当然那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要得名啊，其实我都抱着学习的部分。那当然如果做了之后，你都会想要做得更好，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现在的这些女孩们都能够去学到，就是要自己要加油。然后你可能跟很多人很优秀的人去竞争，那你可能在对方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非常非常友好的，或者是很多的好的方面。我觉得它是一种感染力。对，那我们自己就是在参选的时候是抱着这样。但你说会不会因为这个选这个，然后要就一定要冠军或什么？其实大家来的都知道了，都是很高手。大家有的是自信心本来就很爆棚的，很爆棚的。那对我来讲，就是说我比较没有自信，但最后我也终于也走出来，至少就是能够在舞台上能够演我喜欢演的部分，而且也很幸运的能够演到了妈祖跟观世音。那我演到了这个部分，我就会在思索，我取资的这个选拔赛事，我也要用这选拔赛事，所以那时候我投入了选拔赛事的时候，很多辛苦谈呐、啊，辛苦谈就是你知道创立一个品牌是需要很烧很多很多的钱的，所以那时候我连续前三年一年都是烧好几千万的。为什么？因为我需要请到最优秀的这个人才，然后我们要跟国外的环球小姐、世界小姐去联络，跟国际间，而且我要登记很多很多，就是 Miss Global City， 可能我现在有二十几个国家的这个商标，对吧？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么多。好，那我就是持续以恒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都是要把它放得很长，然后把它当成是毕生的一个志业，好，不是兴趣而已。我当时不是为了兴趣，我是一直在思索说这个存在的理由，然后如何帮助这些年轻的女孩找到更多的自己，然后圆更多的梦。那时候是这样。是的，
这个是也是你们的城市形象大使，就是在你开始办这个选美以后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活动。那么您说筹备了很长的时间，好几年，那么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开办呢？
其实我2004年就开办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品牌呢是全球，应该是中华港都小姐，好，那到了2006年是第一届，你看2000年到现在我是21届了，今年我们办21届，21届，对，然后我们每年都举办，那最多的时候在因为两岸嘛，哈，还有国外，最多的时候是一年同时是有20几个城市在举办。对，
实在是非常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还需要进段广告才能够接下来继续谈了。我们休息一下。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张如君女士。那么一开始呢，我觉得她是一位选美达人，但是当然也听到她在电视上扮演过妈祖，然后看他的履历还扮演过观世音，所以他的经验、他的阅历，他相当的丰富。那么也在接手这个选美活动，可以说是理事长的这个职位以后呢，办了21届的选美，是吧？实在是非常的惊人，还自己那么年轻美丽。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还会分享很多这个有关选美的照片、佳丽的照片，还有各种不同的背景。那么 我刚刚听到的就是这个 Global City， 就是全世界的城市。那么您也说有20多个国家已经等于是加盟的，那么请问您对城市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说要需要多少的人口？是要是都会地区呢，还是小城市也可以参加呢？
其实小城市也可以，我们就以台湾来讲，我们比较具有标的的，我们就以城市为主嘛。台湾就大概有22个城市，然后大陆有661个城市。那其实我们还是着重在两岸的部分，因为这样子的城市的这个部分就已经很多了，做不完，一年当中都做不完。那最主要就是两岸的部分。那国际间的部分，我们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会邀请他们的环球小姐或是小姐者或者是世界小姐的组织过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交流，好，还有观光啊，还有尤其是就是一种最主要还是在交流的部分。对，因为国际间的交流其实我们的目的还是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带个他们自己所热爱的城市的影片，好，影片像这个就是在济南这个也是市政府办的，对，那一年我们有55个国家，55个城市，国家大概有30-40个，然后城市的话大概50几个城市，那一同在这个济南做一个城市的这个之旅。因为如果像台湾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表演赛、邀请赛，大概就是在30位、40位左右。那我们最多的部分有到80个城市跟国家，对。那未来当然希望说，可以，因为现在以选美比赛以国家为主，最多就是188个。那如果以我们城市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希望未来的未纳量可以到250、300个以上，对。可以做到这个世界之最，这个目前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是的，这个都是我们为这个照片上都是我们许多国家城市的选手来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为这个地方拍了一系列的城市的文化的部分，啊，它可能有食衣住行，还有这个吃的这个美丽的街景，那也有他们环保或者是说公益的项目，我们也选拔比赛当中一定有很多公益的项目，对，然后我们是拆组，你看到这个就是其中有一组人到这里，那可能有一组人在另外一个城市，他们同时过来可能有70-80个，可是我们同时会拆个三四组去做这一些城市的这个演出或者是拍摄影片的部分，然后上传到就是他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城市这样子去做一个交流，对，这个就是比较文化的部分。
那么他们就是在参加这个选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到不同的城市交流，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他们因为一般国外的这个，我们其实都是每个国际间都有一个选美组织。好，像台湾来讲，就是他们如果要邀请环球小姐、世界小姐部分，都会比较想要邀请我们台湾的部分。那尤其两岸的部分也会这样。那我们会邀请像如果国际间的，好，每一个国家都有环球小姐、世界小姐的组织，那他们选出来的前五名，可能其中有一个就会给我们城市小姐。对，来做这个演出的部分，就是应该我们不算只是一个普通的比赛，因为普通的比赛以外呢，我们里面还涵盖很多就是它的教育性质的或公益性质的部分，对，尤其是为自己的这个城市啊一定要做很多的这个拍摄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影片在 YouTube 影片是非常非常多的，一年大概都有200多支影片。对，
那么请问您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
这在金门呐、啊，这在金门，去年拍的。这金门的不像去年，我们就有到金门、到台南，还有到桃园。对，我们就对，就是三个这个城市，包括台北，就四个城市。对，然后我们拆了四组。那这个是在大陆的莆田，这个是我们
福建的莆田。
对，莆田。那我们现在穿的这个是我们的选手，他穿的部分是妈祖的云女，就妈祖旁边的这个云女的服饰。因为在莆田，他们对妈祖是一般人是不能穿那个白色的衣服，就是可能要有特别受训过，或是说被他们就是有甄选过。那一般我们的选手就是穿这个，就是类似像仙女的衣服，就是妈祖旁边仙女的衣服。对，
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固定的角色。
应该就是当地，我们会融入当地的文化，去配合他们做出一些比较美丽的这个画面。
那么这张我还看到了无人机在上面，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也是在金门，在金门的跨海大桥嘛，就是在那个金门大桥。对。
所以这些佳丽其实看起来是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感觉。
对，
他们的长相啊、肤色啊都不一样。
是的，他们都是环球小姐、世界小姐的组织，然后我们邀请过来的。
所以他们不是都是选手是吗？
他们也是选手。我们是这样哈，它的流程是说，每个地方每个城市自己选出前几名，然后我们就会前几名，尤其是冠军的部分就会齐聚跟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城市齐聚在一堂，然后一起再来做一个国际的比赛。对，所以就是有地方城市的比赛，到了全国的比赛，再到了世界性的比赛，我们有这样子的区别。
那么这是某一年您在比赛当中致辞了？
去年
啊，
对，去年在台北汉来嘛，对，这是去年啊，去年我们有看到2025年嘛，对，
对，所以可以看到这位小姐身上的绶带，除了这个全球城市可能是小姐以外，还有城市推广大使，就是您就是在这个选美的活动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头衔，对不对？
应该是说单项奖，它有一般就是有单项奖的部分，还有它前几名的。那这个彩蛋应该就是它有一个单项奖，然后有一个第一名，这个是第一名的部分，对，第一名的部分。然后彩蛋我帮他批了，那皇冠的部分应该是由我们大赛的主席，我们大赛主席每年不一样，主要是出钱出力的这个的那个应该是主席。因为我们的选拔赛事的筹措经费都是以一些就是比较慈善单位，就是主席的部分，然后他们一般也自己也不是为了是要宣传他们的产品或什么，也不是，他们就是为了这个理念，他想说这个造就一些就是年轻的学子，能够他们也是提供了一些奖学金，然后给这些国际间的这个选手，这些选手都很年轻，其实基本上还都是学生，那学生然后他们过来做交流，那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奖学金的部分。对，
所以这是2018年的五位获奖者。
对对，这个部分是在大陆。对、
啊、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有很多的项目，选拔的项目，那这个看起来是才艺，请问您一般都有哪一些项目呢？
其实选拔比赛里面，其实我觉得选美佳丽真的很不简单，真的是我有时候真的要替他们鼓鼓掌。他们不是外表看起来，就是说你觉得说选美比赛好像是选个外表好，或者是讲美丽就好了，其实他不是的，他有很多很多，我可以比喻说出来，就是说我们的比赛项目里面呢，他有一个最简单就是一定要的部分，就是影片，你必须要会拍摄一个20秒的影片，为自己的家乡啊，比如说我是来自这个高雄，那高雄有什么什么什么的部分，那你要把它拍出来，你必须要把它演出来，这个影片是为了要宣传自己的城市。好，那你选城市的部分呢，你可以选什么呢？你可以选你自己的出生地，你也可以选择你读书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你父母亲的出生地。对，所以你这个可以自己去挑选，你要对你自己的城市非常的热爱，那喜欢你才能够说出那个感觉。好，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的部分呢，你要准备就你刚才看到的才艺是一定要的。好，那你可能很多人他就是会唱歌跳舞，可能会很多的这个乐器，好，也会有人表演魔术，那各式各样的相声或什么的都有人这样表演过。好，那再来就是你礼服的部分，你要学台步舞台训练。那舞台训练呢，在我们的比赛当中我们就会传授。好，那再接下来就是国服的，你刚才看到国服选手的部分自己要去做这样子的国服，我们叫城市服，如果以国家为主的就以国服，像环球小姐、世界小姐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国服，那我们就是认为城市特色服。城市特色服就是说你自己觉得其实它跟国家有关系，然后跟你自己所热爱的城市的文化有关系，那你就要自己去手工去做。你可能你可能要去加工你的头饰，然后加工你的这个你所手拿的这个部分，好，然后你的器具还有你的礼服的部分，这个其实 很嘉年华，就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如果国际赛事才会有这个部分，如果是国内的比赛是没有这种衣服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国外的佳丽来到了台湾，好，他都会有两个很大的行李，为什么一个行李就要有一件这样的衣服？他可能就要占满，有时候甚至就要两个行李，因为他的头饰可能就要一个行李啊。那礼服，然后他们来到了这个城市，要做这个世界赛的这个表演比赛，他必须可能有十天的行程，这十天里面呢，他就要准备10套的衣服，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你看他们这个可是拼了命的这样子来参加一种国际交流，那我觉得他对他们的意义来讲就是一辈子的。就像我自己曾经选过这个港都小姐，对我来讲她就是一辈子的应该很美丽的梦嘛，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至少它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当中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好，因为你看这些佳丽他们不只是外表，那这个以台湾来讲就要克服的部分就是这个泳装的部分。我觉得泳装对我们现在我觉得台湾就是我们中国人吧，跟国际间的选美的这个佳丽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们非常的这个开朗外放，然后非常的有自信，所以任何衣服驾驭在他们身上，你看得出来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健康。可是在台湾有时候你如果不稍加训练的话，我们这些女孩们她们就会比较不好意思，她在泳装的自信上一直都是会比较没有自信，但我们也在训练这样子的自信。我觉得你的笑容，像我们跟模特不一样，就选美比赛的选手跟模特是不一样，模特可能要更基于就是他展演他自己的服饰，所以你的眼神当中不太，脸部不太能有什么表情，因为你要展现出他的衣服。那我们的选手来讲的话，他就展现的就是他所谓的亲和力，好，他必须要让大家去喜欢自己，然后呢你才会喜欢我的城市嘛，对不对？所以我是在为我的城市来做一个推广，所以我当然希望你能喜欢我，所以我会希望用更多的亲和力自信来博取就是大家的这个喜爱，所以更有自信是从内心去散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训练当中更多时候是微笑，而且甚至是很开朗的笑，我们是想要就是传达给大家就是这种感觉。是的，
好的，感谢您这样子的说明。但是呢，我就不免有一两个问题，比方说您刚刚提到的自信提到很多次，那么自信其实是一个美人美丽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自信的话，就算是丽质天生，感觉也是不是那么的让人不能够抗拒那种魅力，自信会散发一种魅力。那么除了自信这个词以外，我刚刚也听到您特别的讲这个泳装在台湾有很多的人比较抵触一点，那么您自己当初选美的时候是怎么样克服了自己穿泳装上台？您是一个内向的女孩，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泳装这一项？如果有的话，您是怎么样克服的，然后怎么样上台的呢？
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就是要去学习。我就看了很多这个环球小姐、世界小姐的影片，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在他们身上就是这么的阳光，然后为什么他们就是在选拔赛事，它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评分的标准，很多人会以为这是物化，但其实呢，你更应该去展现出，就是说，因为任何比赛它都有分数，它有分数。那在泳装这个环节呢，其实它也是分数的评判之一。那对我而言，就是因为这必然就是在选拔赛事里面，它是必然的一个选项，所以那时候我特别用心哈，我去买的一些就是。我有去加工，就是我自己知道我的缺点跟优点，那我买来的泳装我有稍微去修饰一下，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就很漂亮，我就加了很多这个鱼尾的部分啊，就是它感觉就是能够适合我的部分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就没有穿所谓的这个比较3.4的部分，我还是有穿点深的比较保守的，但是这个对我来讲已经突破很多。那刚刚我讲的自信是说，其实我发现自信它是真的可以训练跟学习的，好，所以我们是给了这个一个平台跟舞台，我希望训练更多的有志的一些青年。我以前我们选拔赛事不只是女生啦，我们还有男生也有，后来我们觉得男生的 人生好像就是产值上来讲的话，因为我们选出来可能要为很多的公益慈善团体去做一些礼仪啊，或者是做一些代言的部分，可是以代言来部分来讲的话，好像男生的部分这个就比较少，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再特别专攻这个部分，就还是因为以前我们觉得说我们都是到学校去发这个宣传的这个部分，那很多很多学校都很需要我们这样的平台训练他们的学生，比如说会来参加选美比赛的学生几乎都是比如说是演艺科啦，或者是这个模特科，或者是说美容化妆这些科系比较多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升职班的，可是升职班的好像是还是比较少，而且有时候可能还是不像说他们演艺班的，他每天都在表演训练这个部分，艺术科的就比较表演训练，对，那这个确实就是每天每天在训练的部分，那我们的平台呢其实也在训练这些就是这些选手们，就是让他们更经过这个几次的这个比赛，他当然更自信，那像你讲的更自信，他会影响别人，然后就可以更具有这个影响力嘛，你如果要做各式各样的，不管你以后从事你的工作或是未来你要从事更多的公益慈善，那你才会有影响力，我们在训练的其实是女性的影响力的部分，对的。
那么在您参加比赛得名之后，您是跟着这个团体就是主办单位做了很多的亲善慈善活动吗？因为一般我都知道有一些结束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活动要去，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嘉年华啦，或者是什么样的慈善活动，那么您对自己还有对您这个举办的选拔活动通常都是有什么样子的后续的这个活动呢？
一般我们会跟着比如说像狮子会福轮社，然后他们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有旗袍嘛，那所以有一些公益的不管是表演或者是亲善或者是说礼仪的部分，他们都可以去做这方面的部分，就是演出的部分也没有问题，慈善接待也没有问题，然后如果说有时候为这个他们企业形象去做一些演出，那也都没有问题，对，有这么一些。那基本上因为他们都是学生我们的选手应该九成都是学生，那学生他们在暑假当中他们等于来学习这些礼仪啊，学习这些课程完了之后，他们不管有没有选到，他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是留下很美好的一个回忆，也具体的为自己的城市去做一些演出的部分，那接下来他们还会回到学校，可是对他们的可能人生当中的一个梦就已经很完成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物，那他们选完之后，他们我看他们票在 FB 或是 IG 的部分，就是可能像我们20年前选的这些选手，可能他们都已经结婚生子，可是他们还是会常常 po 出这样子的一个怀念照片，然后去影响他们自己的小孩，就说啊，这个曾经这个妈妈们也是都是很美丽，而且为了这些城市做了一些很多公益的部分。对，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们又要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个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亚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张如君女士。那么她呢是曾经参加港都小姐的选美，然后呢就踏入了这个选美这一个可以不能说是行业，但是就是这一个特殊的一条路，那么走了20多年，至今仍然是不厌倦毫无倦怠的继续走下去。刚刚看到了一些照片，有的就是去年的，所以它是一直不断的进行。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要怎么样让社会大众对这个选美原来可能有一点负面的想法渐渐的导正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那么在这个方面您觉得有没有碰到很多的困难呢？
其实选拔赛事选美比赛这个其实对大部分人而言它是一个很陌生的，尤其父母亲还有外界有一些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说选美好像就是只是在选一个外表，或是选美好像还是有很多的疑虑这样子。那其实
比较物化的那种感觉，
包括很多，尤其我自己也在做教育嘛，就是我自己也有开一个社区大学，那我们在做一些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比较保守的一些教授们都会认为说选美比赛不是就是好像很物化，其实这个是很旧有的一个思维。但我要说的，我一开始就有说我们要去比照环球小姐、世界小姐，为什么他们可以屹立不摇的存在，其实表示说他们的事跟人都是对的。那其实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都知道嘛，如果影片生成的时代，什么最容易让人家看得见，就是美。那我们希望美它是一种力量，它不是一个阻力，它绝对是一个力量。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用美来呈现出什么。那我要对大家讲，或是甚至有疑虑的这个父母讲，我们在讲的不是一个选美比赛而已，我们讲一个选拔比赛。那透过选拔比赛的意义呢，我希望自己本身的美能够让世界都看得到，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么一点。那为了这个选拔赛事，我可以说是付出了这个可能未来的一生跟甚至之前这样，把最好的时光都付出在这个部分。那我就坚持，我相信我是做对的事情，就是我是一个造梦的一个平台，那也是一个善用就是说这样子的美丽的事物去传达一个意念。我这个意念是为我们的城市，我们这个城市的美是需要透过自己本身去把它展演出来的。那我也希望各位选手们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工作之余，或是在你的学习之余，能够投入一些公益活动。那你如果有了自信，有了力量，你能够将这个美转化出这个影响力，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存在的意义。是的。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也曾经访问过几位参加过选拔赛的选手，那么不管他们是得了名还是没有得名，一般就是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经历是对他们一生来说都是影响很大，而且当时交到的朋友也几乎都是一辈子的朋友。那么对您来说是不是也一样的？
对，其实在那个时候交到的朋友都非常优秀。我那一届的第二名就是现在那个刘根红的太太，好，刘根红的太太，她现在也王婉菲，她现在也蛮不错的啊。刘根红就是周杰伦的好友嘛，对不对哈？所以我看她现在也都在教运动各方面的部分。那时候我们是同一届，那也是看到她的这个就是她现在的发展也都很不错。那我们在那当时大家都是有很多很革命的情感，因为可能大家都很紧张啊，尤其我们南部在选这个港都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比较那时候的风气都是很保守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带给我就是让我有这个自信从事演艺圈。那我也在演艺圈当中演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个代表作。那我觉得这个冥冥之中就是好像在告知我，就是我是不是把这个美的事物透过一个对的人对的事情去把它呈现出来，对的事情。那我还是要讲说这个还是我们的中华的这个 国粹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不落人后啊。欢秀小姐有的，世界小姐有的，我们的 Miss Global City 也是有的。所以，我们未来还是希望这个品牌能够永续的存在。那我们也是有加入联合国的地球宪章，我们也相信如何能够让我们，它有16个章节，是如何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这个美丽的地球国里面传承下去。那我们一直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意念的事，在做个传达，没有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只有和平世界的问题。对，
是，这是很美好的愿景。那么我也想请问您，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背景，城市背景的选手参加过，那么您有没有一种可以分析或者是可以总结一下，比方说在港都那参加的选手是怎么样，比方说您就在台湾，您很多都是学生，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或者是您刚刚说在台湾有很多是学美容啊，或者是学模特啊什么的，那么是不是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或者是他们有是学这个科学的啦，或者学医学的也来参加这个选拔，这种感觉有没有不一样呢？
其实港都的年代已经很久了，那个部分已经没有在选了。那现在呢，我们城市小姐里面就是说每年来的选手当然是非常的多元哦，比如说确实有医生哈，但最近也是很多兽医什么之类的，可是都很年轻，都很漂亮。那有的也是高学历哈，那有的很多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也是都有。那对他们而言，就是说他们现在更，我觉得我现在很欣赏他们，就是说他们现在比较更自信，他们来参加选拔赛是完全都不是为了训练自信，因为对他们来讲就已经很有自信。他们更多时候是来将他们，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也都知道，现在的父母对小孩子真的是不遗余力的这个栽培，所以他们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可以去展现出来他们的这个才华洋溢。所以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可以，我们有国外的，来自国外的选手，有国内的，有两岸的，他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很根深蒂固的一个友谊，然后也互相学习到彼此。那我看到的是他一年比一年，就是说更加的，就是他们更加的就是能够展现出来。那我就觉得这个活动事实上就是能够继续的办下去，就是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对未来，对这些年轻学子们，我根本就是不会觉得说有太困难的部分，我对他们充满了信心。对的，那我也希望以后未来这个就是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对，
那么这些年以来每一次的选拔的不同的项目有没有过改变呢？或者是说项目的评分的这个比例有没有过改变？比方说是以怎么样的才艺为主，或者是怎么样评分他的台风啊，或者是他的自信啊，或者他的表达能力啊，这些比例有没有改变过？
亚秋你就很专业咯。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就是每个选美比赛，他真的他的评审很重要。我们的评审呢，大部分有80%都是学者，好，那学者人家很多就认为说，那学者的评分是不是跟外界评分的美不太一样？那说我们是有定一个，就是经过学者的定一个标准，它标准是非常的合理的。比如说我们有15位评审，那我们最高分跟最低分是会把它去掉的。那去掉的时候就13除以13，那中间的部分呢，我们有大概有7个项目，有城市影片的一个分数，有走舞台的一个分数，有一个泳装的分数，有一个礼服的分数，一个才艺的分数，还有一个说话的艺术，好，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大概这几个评分下来，那我们的比例来讲，其实才艺不会太多，才艺可能占10%，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选美的部分。对，可是你不要小看这十趴，你也知道他们很多很优秀的选手，他们的分数都是差0.0几分，差0.0几，他们的才艺就足够可以让他们跃进。对，所以这个每一个分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是很好的。那学者方面也是比较不容易被这个，就是说可能比较有他的一个素质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学者占的比较多。对，那不到目前为止，综合分数还是都一直让人家没话讲。好，大概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这样子说法。好，就是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说，要让他们公平。那我们是用电脑，所以我们的事后就是一台电脑在那边，任何人都可以去查分数。那个就是查分数，所以说你要是觉得说，你是哪个部分可能需要加强，那我们就会 就会在那边就是会打开给你看。那每一个评委，评委都是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不会把直接面子写上去，因为这样就知道打几分。可是你都可以看到每个评委的每一个分数，对，所以是很公平、公开、公正、公开的。对，因为毕竟我们在经营的是一个品牌，所以就不会说是以这个谁谁对我们来讲第几名，那是不是很重要，就是要看他各自的分数这样子。那对于别的活动是这样，其实这几年是比较有趣，是不管是两岸或是世界哦，我们有很多这个选拔的这些创办人哈，都国外的，他们现在都包括我们台湾的很多都跑去选这个夫人大赛，都是夫人大赛。那可能是我们现在也是比较高龄化，或者是说他们是碍于经费或什么的关系，因为夫人大赛总是经费比较好，所以常常有人劝我说，哎，那卢俊怎么没有改夫人？我说没有没有，我好好的把我们的 Miss Global City 办好，因为经费的部分我们自己也是有很多很喜欢热爱公益的部分都会去捐这方面的费用，所以经费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对，那能够确保能够把它办得好，就是你要把这个品牌做得好，那你这样子才能够持之以恒。这样我对未来我们觉得我们的品牌台湾还是可以让人家看得到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忘记说这个 Miss Global City 这个品牌是源自于我们热爱的台湾。
好的，谢谢您。那刚刚我也曾经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常常在偶尔看选美的时候最会注意到的是他们的有点像机智问答这样子的，就是随机临场的表现。那有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就是哦，她这么年轻貌美的一个小女孩，她说出来的话却是非常的有格局，非常的这个有世界观的这种感觉。那么请问在您所举办的这些选拔赛当中，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选手，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选手的表现让您特别惊艳或者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呢？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聊这些。
对，我这样可以说一些不同的啦哈，就是会到机智问答的部分几乎都是在大中华的比赛，所谓大中华就是每一个城市的部分选出来的冠军会到了一个大中华，大中华可能是因为大陆可能比较有未来量，那可能是国外，可是目前呢好几年都是在大陆哈。那我可以说出就是说两岸的不同，因为两岸的这个选手，我们台湾的部分因为都是学生，我几乎都从高中职就开始在选，所以他们的机智问答确实是还有待训练。好，那如果是大陆的部分呢，他们可能就是经过从小开始的训练，所以他们的机智问答可能回答的会特别好。那如果到了国际赛的时候，国外的选手也真的很不错，国外的选手就是其实我们台湾都基本上都是在学习人家的这个部分，这一块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在加油的部分，就是台湾的选手因为第一是年纪比较轻，第二是就是国情的关系就会比较内向，所以这方面如果说针对跟国外比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加强这个部分。那印象深刻呢，就我印象深刻就是觉得他们就是回答的部分各方面都是很有自信的，但是应该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可能从小开始就是要训练，所以我觉得像在国外的这个学生啊，为什么从小就是可以跟老师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的方案跟答案，这一块呢我们台湾应该还要再加加油。那我也希望说这个平台呢能够让他们训练一些，对，那他们自己比较起来都会觉得说还是有待，他们很欣赏国外的这个部分，就是选手的部分，他们的自信的从容，甚至他们可能在公益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公益的七天八天之内，他们可能会做很从早到晚的活动，拍得满满的。那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身上呢，就是一直微笑，再怎么辛苦。像刚才你有看到一张图片，他们去巴巴坑道，好，他们都是穿这么高的高跟鞋。三寸以上高跟鞋，那我们有工作人员就请他们把鞋子脱下来换成这个球鞋，他们就坚持不要。那国外家里就说我可以的，你们不用。那我们台湾的可能就会觉得很累啦，或者是说这个很危险的，他们就会想说脱掉。可是他们看到国外这样子，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他说我们这样的整个部分，他们是有训练过，他们是可以的，而且他觉得他是一个选美佳丽，他必须要这样子的身段。那所以这样的部分让我们都很感动， 非常感动。然后就是我觉得选美的佳丽真的也是不简单，她真的是不是一般人，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你看感觉看到的就是只是美吗？不是，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是代表他们的国家，代表他们的城市出来为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一些就是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他们的一个观感，所以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呈现最美好的一面。
是，他们也很有专业精神，就是穿高跟鞋的专业精神也非常令人钦佩。
对，是很钦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学习，互相学习，就在学习这个。所以有时候你一听起来就是说啊，原来我们了解的都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可是事实上不是，它是真的是一门学问，它跟运动家的精神是非常的相像的，他也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运动选手的。对，很不简单。
是，选手就是选手，他要走到底，不能够半途而废。
是的，
对，说到不能半途而废，倒让我想到，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模特走秀，会忽然间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摔倒了，或者是这高跟鞋崴了脚。那么在这个选拔活动当中，是不是也曾经出过意外？然后选手要怎么又是怎么样应对的？有没有您印象很深刻的呢？
有，这肯定有。啊，对，有的。我们有一次的世界赛是在那个苗栗举办，那有一个德国小姐呢，她是这样，她从舞台上面走下来的时候，然后她就是用转身，她是先背后转身转过去就跌倒了，就从上面滚下来啊。可是她滚下来之后，她很有自信的就马上起来，然后就很笑得很灿烂。好，那可是那一年她也不错，她还得到第三名，因为她那时候有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回答，就是应该是说一个机智问答，他就讲说啊，刚刚那一幕是他特别精心设计的，那我们大家就笑出来，所以他的分数就很高。对，所以那一年我看 BBC 也是新闻也是很火的，就是 Miss Global City， 然后德国小姐这样滚下来还得第三名这样子。对，就是自信还是在于自信，对，还是很多很有趣的啦。对，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让您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小故事，但是这个小故事也体现了一个选手他的应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随机应变发生的状况的时候，他还能够把它变成他设计的一部分。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不是他设计的，可是这种态度就非常的可爱，而且真的您说的是自信。那么我希望台湾的选手也能越来越自信，也能越来越展现自己的时候能够觉得我代表我的城市，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哎呀我还有不足的地方，希望他们都越来越进步。
对，是的，对，
非常感谢张维君女士。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
好的，我们就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